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3月1号到3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墨尔本福伦社节庆日法轮功展位受欢迎。2023年3月5日，墨尔本部分法轮大法学员再次来到 Alistair Knox Park 公园，在阿尔萨姆福伦社节庆日设立展位，受到人们的欢迎。一年一度的阿尔萨姆福伦社节庆日始于1975年，每年都吸引成千上万的当地居民和游客前来参加。本届活动由阿尔萨姆福伦社与尼鲁比克郡合办，设有丰富的娱乐活动、美食、艺术展览、手工艺品市场、嘉年华游乐设施等等。
中共网军干扰失败，神韵高雄大爆满落幕。叹为观止，2023年3月2号晚间，神韵世界艺术团在高雄文化中心的演出已连4场爆满落幕。市议员蔡金燕赠送鲜花祝贺，演出结束，演员2次谢幕，观众掌声不断，仍不舍得离席。粉丝们在大厅徘徊，选购神韵文创商品，不愿离去。寒流抵挡不了高雄粉丝对神韵的热情。尽管此次神韵来台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全台坐席几乎完售，然而演出前中共竟透过网军恶意破坏，先于开演前的23号制作假粉丝专页，并于24号散播假讯息，贴出巡演取消的公告，内容不但繁简体字夹杂，且试图大量转发，以破坏台湾观众入场观赏。中共的无理干扰，一方面让民众更加向往神韵，期盼欣赏到能彰显道德与古风智慧的共产主义前的华夏文化，另一方面也更证实当今共产主义下的中共文化真实展现出无所不在的假讯息伎俩与欺骗性。
政见新闻，美众院委员会通过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法案，美国的一项新法案已经在国会众议院委员会一级通过，下一步将进入全院讨论环节。该法案旨在制止中共治下由政府支持的活摘器官活动，这项新法案名为 HR1154， 也叫做2023年制止活摘器官法案，于2月28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接下来全体议员将就该法案进行讨论。
应承神韵首场佳作，走回传统世界将会和平。2023年3月4号下午，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印第安纳波里斯巴特拉艺术中心克劳斯纪念堂进行当地的首场演出，全场座无虚席，场内气氛温馨，掌声连连。
胡鑫宇事件让民众觉醒，退出中共组织。作者洪博。近日中国大陆陈诚和周强等163人联名在退党网站发表了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三退的声明，163人中党员37人，团员101人，少先队25人。他们在声明中说，当中共宣布要就胡鑫宇事件举办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很多网民已经知道胡鑫宇将以自杀定案了，并在网上发表了悲观的看法。果不其然，中国人对中共及其套路已经很清楚了，中共走到今天这一步，在中国人心目中已经毫无信誉可言。他们还说，中共是靠谎言维系的，党的喉舌永远与真相无关，当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就是中共灭亡的时候。如果说89年镇压学生运动，99年迫害法轮功，很多人还站在党文化角度认为镇压有理，中共活摘器官贩卖曝光， 很多人认为难以置信。那么今天中共的黑手已经伸向了中学生，这显然跟中共维稳无关，但是跟千家万户有关。有谁能够保证这种事情不会落到自己孩子身上？对邪恶的纵容只会让邪恶得尺进尺，肆无忌惮。如果今天还有人说他相信党和政府，那么要么他是一个真正的傻瓜，要么他跟中共是一伙的，是个真正的恶棍。我们声明退出中共这个邪教黑帮，中共不亡，天理不容，天灭中共理所当然。官方说辞引起社会舆论不满。吴新宇是就读于江西省上饶市盐山县致远中学高一五班的学生，当年15岁。胡新宇自2022年10月14号在校内失联，当地警方调阅监控亦未发现其离校线索。胡新宇失踪之后，家属及当地警方、民众在学校周边极有可能的地方都进行过地毯式的搜寻，甚至无人机、3D 搜索、热成像等技术都参与其中，均一无所获。2023年1月28号在经历了106天的寻找之后，当地警方称接获村民的通报，发现有一具遗体溢掉于学校附近金鸡山竹林中，后经 DNA 鉴定，遗体为胡新宇。2023年2月2号江西省上饶市盐山县召开胡新宇事件新闻发布会，官方认定胡新宇系自缢死亡，但官方新闻发布会没有多少人相信其真实性。有消息指出，胡新宇其实是被活体摘取器官了，失踪当日器官就被运往上海做移植了，只是胡新宇血型特殊，身体器官还可以使用，暂时被冷藏了。中国刑侦专家胡志强在逝者遗体发现之后指出，其悬吊树林目标很大，若先前警犬搜索时已是这一状态，理应会被发现。他分析，尸体的溢掉状态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很可能是近期才出现的。维权网和平认为，本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天网机制、警方地毯式搜寻的前提下，当地警方、校方的公关及处理，涉案人员相互矛盾的证词，亦引起社会舆论不满与猜疑。江西民众张先生在接受新唐人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从来没有对民众讲过真话。他说，中国是一个没有法律的国家，所谓的法律是他们制定的，强权制定的，他从来没有说过真话，包括他所做的事。人家有强词夺理的机会，我们有什么？我们只有空白的思想，我们算什么？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台湾中央社记者张淑玲撰文指出，铁链女事件、胡新宇案都让中国民意沸腾，舆论都对官方展现出极大的不信任。由于没有追究真相的机制，官方说法难获重信。严本案触动中国社会敏感神经，辐射出有关教育问题、官僚体系疑似说谎，甚至器官买卖黑箱作业等议题，让中国人都当起福尔摩斯全民办案。胡新宇案让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也因为中共说谎成性，胡新宇案让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山东青岛刘余顺等三人也发表退党声明说，自之前了解中共以来，他的血腥发家史早已深入骨髓，他们洗脑谎骗民众快一个世纪，但是清醒的人明白，他们是什么臭虫，恶党挖人心肝供自己贩售使用。前有平顶山案，后有胡新宇案，甚至我们也曾经遭受过社会主义铁拳殴打，最后我们清醒，故我刘余顺与张礼顺要求退出队，韩天一退团，三退黄俄，快哉快哉。董明、韩红瑞等26人在声明中说，中共治下的黑帮乱党乱象重生，从铁链女到唐山打人，再看邯郸汽车撞人事件，到胡新宇失踪被卖器官事件， 假如僵尸流氓犯罪集团不迫害信仰真善人的好人，如今的社会能混乱到如此漆黑吗？在天灭中共邪党之前，也是我们善良的民众选择退出邪党保平安的天赐良机。愿所有的善良同胞赶快觉醒吧。
瘟疫是来淘汰中共邪党分子的，贪官也退了党。作者韩笑。大年初一，东北一位男士接到退党义工退党保平安的电话，他立即反问，退党给钱不给？他自称贪官，毫不避讳说，在中共领导下还能贪污，退党了怎么贪污钱？退党义工耐心地告诉他，现在的瘟疫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他幡然醒悟，表示要退出中共组织。贪官说，不给我钱怎么退党？过年好，祝您全家兔年吉祥如意。那天正值拜年，韩女士接通这位男士的电话，一边说着过年话，一边感慨虎年人心惶惶的总算过去了，可是疫情解封后怎么那么多人阳了呢？现在医院发烧门诊急诊室人山人海，连殡仪馆排长龙，可是官方说开放一个月死亡人数不到30人，官方的数据都在隐瞒，老百姓都不相信。武汉疫情死了多少人谁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要了解真相，保护自己。男士是东北人，大疫当前他也感同身受，连连说是。最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说，3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2003年 SARS 出现的时候中国死了2亿人，多年后中共发现人口减少了，马上放开二胎制三胎制。韩女士讲述李大师的话，揭示中共疫情的严重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是因为疫情人口减少2亿人才放开的。那我们怎么躲避灾难呢？现在有4亿人选择三退，用正能量保护自己，多一个福分。男士说自己是党员，韩女士解释道，入党的时候你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把生命献给党，只要发誓就是这个组织里的一员，他做的坏事都要跟着背锅。现在上至高官下到百姓都在做三退，你记住一个好听的名字高升，祝你事业步步高升，退党保平安，说一声好就有好的未来，祝福你，你说好吧？话音刚落，男士马上连问，给钱不给？给钱不给？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你退了之后有了福分，你就有钱，福分能换来钱。你知道为什么要做三退？就是因为我们老百姓没贪污没腐败，咱们是好人。韩女士还没说完，男士大言不惭地表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还能贪污钱，退了怎么贪污钱呀？他毫不避讳自称贪官，还贪污不少，所以他说不能退党，不给钱我怎么退呀？韩女士听了震惊之余，联想到中共体制下受无神论的影响，道德下滑，官员贪腐遍地，无官不贪，男士深陷其中身不由己，如何能分清善恶呢？贪官也退出了共产党。其实在中共体制下有些贪官还是良心尚存，只是在那个环境下，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贪白不贪的错误思想影响下，也跟着贪污受贿。但随着三退大潮滚滚向前，他们中也有一些人觉醒，表示要退出共产党组织。退党网站上就有一位自称是贪官的人也发表声明要退党。他写道，我是一个贪官，算是一个小贪官吧，我的权力让我物质上应有尽有，但我的精神压力极大，我怕有一天我会出事。共产党到了今天这一步，你要不腐败，不用自己权力捞钱，就凭你那每月可怜的工资，西北风都喝不上。说白了，你要不捞钱，你逢年过节拿什么给上级或管你的部门领导送礼？我给和我有利益关系的领导送礼最少5万一次，不这样你马上走人。 声明中又说，我很相信命运，报应是存在的。我知道共产党的骨子里装的是什么货色，我比任何人都知道共产党要完蛋。我得到共产党好处的同时，我从内心厌恶他，因为他让我精神紧张，活得不幸福，活得矛盾重重，不贪没法混，贪了又会被抓住把柄治你。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我还是在共产党没被清算前退出共产党。我还要补充一句，是看完酒瓶后下的决心。江泽民腐败治国，导致贪官遍地。面对国内贪官遍地，民怨沸腾，韩女士对电话那端的男士解释，为什么江泽民死了老百姓都高兴呢？因为江泽民以腐败治国，小官大贪，大官巨贪，无官不贪。虽然习近平抓贪官打老虎，但腐败无法根治。有 85% 的官员把财产、孩子、老婆转移到海外，一个小科长、小村长都能贪污上亿元。江泽民家族在海外曝光的资产有上万亿美金，超过世界首富，是最大的贪官。他们把中国国库里的钱都贪污空了。共产党腐败这么严重，贪官的钱花不完，咱们老百姓的日子就苦了，那你说共产党好吗？男士听了若有所思。韩女士进一步讲，共产党是谁组成的呢？是我们这些党团队好人组成的，我们只是他的一个棋子。共产党历次运动，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六四枪杀大学生，还有99年迫害法轮功，总共杀害8000万同胞，做的坏事太多了，老天要惩罚他了。韩女士理解他在迷中被中共谎言蒙骗，循循善诱的开导，贪污是这个体制造成的，你不贪做清官也吃不开，你是随波逐流，不能算你的过错，咱们要分清善恶，不要做共产党的陪葬。江泽民制造自焚伪案，栽赃陷害法轮功。韩女士修炼法轮功20年，按照真善人做好人，老百姓都是为了锻炼身体，练练功有什么错？1998年，乔石领导的人大和吴少祖领导的国家体育总局对法轮功进行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祛病总有效率达 98%。当时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的家属都有练法轮功，包括江泽民的夫人王冶平也练过法轮功。江泽民看到练法轮功的人超过上亿人，超过共产党员的人数，他出于妒忌下令镇压法轮功。2001年1月23号大年三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央电视台知名制片人陈蒙等制造了一起特别惊心动魄的事件，五个人点火自焚，然后由中央电视台精心剪辑加工，配上极具煽动性的解说词，嫁祸法轮功，以期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达到尽快铲除法轮功的目的。法轮功是佛法，不准杀生，杀自己是犯罪的，怎么可能去自焚呢？获奖纪录片《为火》对自焚十几处疑点取证分析，事实上天安门自焚伪案是江泽民一伙为陷害法轮功制造的骗局。如今参与制造自焚伪案的原央视副台长、中共610办公室主任李东生已被判刑15年，央视自焚伪案制片人陈蒙因胃癌病亡，年仅47岁。央视自焚伪案假新闻主播罗京死于淋巴癌，年仅48岁。央视另一坚持散布自焚谎言的主持人方静因胃癌转肝癌病亡，年仅44岁。法轮大法是正法，韩女士语重心长地告诉他，法轮功是被冤枉的，别听信中共的谎言。讲这些不是让他去练法轮功，因为信仰是自由的。想不到男士很坦然地说，他以前也练过法轮功，现在没时间练了，目前家里还保留转法轮那本书呢。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获得各个国家政府的褒奖5000多项。如果你有机会出国，你就能看到 全世界到处都有练法轮功的。韩女士希望她珍惜和大法的缘分。西游记里有一句话，夫人生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性莫大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生难得，我们得到的人生；中土难生，我们生在了中国；正法难遇，我们遇到的正法就是法轮大法。所以说，作为一个修炼人，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也引来科学家对它的研究。欧洲有位董宇红博士发表一篇科学论文，对152名癌症晚期患者进行测试，他们的平均预估寿命只能活 5.1 个月。可是这152个癌症患者通过修炼法轮功，结果 97% 的病人癌细胞没有了，完全康复。这篇论文发表在2016年美国肿瘤协会的官网上，震惊了世界，拍成很多纪录片。在国外都能看到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得到科学的认证，这是奇迹，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吗？男士认同法轮功是最正的，他意识到不能贪污，还追问生活上的问题，法轮功是否允许。上天要清算共产党。韩女士随后转移话题，讲述自己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关押在监狱里，先生觉得共产党太怕了，在海外找到工作，全家就离开了中国。韩女士在海外教书已经10年了，她教学生爱中国，爱中华文化，但是她表示，我不爱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的老祖宗不是中国的，他的老祖宗马克思是外国的，中国人都不知道马克思死后葬在英国的高门墓地，墓碑上写的是撒旦教徒，他信仰的是撒旦教。圣经上说，撒旦教是魔鬼教，是反神反人类的，所以他历来主张用暴力解决问题，镇压老百姓。韩女士补充道，共产党最厉害的就是让社会精英入党，发誓把生命献给党，你的命运就归无神论管。国家主席刘少奇，十大元帅打江山的人，都是把命献给了共产党，最后他迫害这些人就变成合法的了。文化大革命整死了800万社会精英，三反五反肃反大跃进，六四枪杀大学生，还有99年迫害法轮功，历次运动共杀害8000万中国人，相比日本侵略中国14年，杀害我们中华同胞2100万，可是中国共产党在和平时期就杀害8000万同胞，超过日本的4倍，这笔账上天一定要清算的。中共会像前苏联一样解体。韩女士如数家珍讲述中共的杀人历史，堪比希特勒的法西斯，有过之而无不及。希特勒任德国的总理，也是出色的经济学家，他使德国经济100%的增长，但是希特勒后来发动世界大战，造成上万人死亡，他就是战争罪犯，受到世界法庭的审判。现在谁支持希特勒就是违法的。回顾1991年前苏联共产党解体了，那为什么会解体呢？因为运动多，整人多，老百姓起来反对暴政，也出现了百万退党大潮。叶利钦在苏共解体时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共产主义运动经过70年的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参照历史，中国共产党也是运动多，整人多，那会不会有一天也像前苏联一样一夜之间解体了呢？韩女士语气坚定地表示，我相信会有这么一天，我们拭目以待，咱们老百姓心里有一杆秤，不用去反对他，天要灭中共了，我们就静观其变，笑看风云。贪官幡然醒悟退党。韩女士提醒男士思考，目前中国的瘟疫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早在2020年3月就发文理性警示，其实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业力大了而来的，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 他是来讨台协党分子的，与中共协党走在一起的人的。世人如何才能趋吉避凶？李洪志先生在文章中说，远离中共协党，不为协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李洪志先生指出，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中共历次运动杀了8000万中国人，欠下了血债，善恶到头终有报，天要灭中共了，我们好人赶快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远离中共才能不受牵连。韩律师进一步强调，现在的瘟疫是来淘汰协党分子的，谁加入过中共党团队，谁就是他的一份子，就有被淘汰的危险。所以退出中共党团队就是避开瘟疫的最好的办法。当然不是到组织上退，是在心里退，对神佛发愿退出协党组织，不影响您的工作生活，而且能给您带来好运。你记住一个好听的名字，高升，祝你事业步步高升，帮你退党保平安。你只是口头上退，不影响工作福利。大哥，你说好吧？男士听明白李大师的话，句句是天机，瘟疫是来淘汰协党分子的，他干脆爽快地回答，好。这一声好让他告别过去，抛弃中共邪魔，就有好的未来。真心念真言，三退得福报。随着聊天的深入，两人不知不觉像朋友一样。韩女士情不自禁地讲述李洪志师父当年传法的历程，希望他珍惜与大法的机缘。李洪志师父1992年从长春开始传法，到1994年传法两年。1995年应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官方邀请去法国讲法，然后又去了美国。韩女士期待他有机会看到神韵晚会，神韵是世界第一秀，展示的是中国神传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全世界巡回演出。神韵的艺术总监就是李洪志老师，男士也羡慕不已。韩女士再发给他《九瓶共产党》这本书，用大量客观事实、详实数据揭露了共产党的杀人历史。当你看清共产党到底干了哪些坏事，你能为他站队吗？瘟疫就是大淘汰，所以要远离中共。在武汉疫情期间，有一个病人发高烧，浑身疼，他接到义工的电话，告诉他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他睡着了，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就好了。韩女士希望他全家人都能退出党团队，远离中共，并叮嘱他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是灵丹妙药，保佑他身体健康，远离灾难。男士表示记住了，两人互相祝福道别。
珍惜，作者袁律。学习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很震撼。师父句句天机，道于世人，我突然感觉时间很紧迫，发觉自己要抓紧时间学法，多救人。师父在讲法中开示，众神造人是创世主的指派，叫不同的神照着自己的样子造不同形貌的人，所以有白种人，有黄种人，有黑种人等种族，这只是外形不同，内在的生命是创世主给的，所以都有共同的价值观。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为什么会有人类》。万事万物先天本性是善良的，是同化真善忍的，那在讲真相时，我们就要先唤醒其先天的本性，不为其表象所动，然后再讲真相。师父还说， 在艰苦环境中，人能保持善念，面对现代观念的冲击，人能坚持传统观念，在无神论、进化论的冲击中，还能信神，这样的人就达到得救回天国的目的。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为什么会有人类》。我理解为，人善良、传统、信神、知道感恩，也就是要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的人就有救了。这是人得救的标准，里边也有讲真相救人的方法。时间很紧迫了，师父珍惜众生，我也要珍惜有缘。以下是救人的一些片段，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凑过去，在讲真相的路上，发现前面人少，而马路对面甬路上有一男子坐着晒太阳。我避开车辆，横穿马路。初春还是有些凉意，嘘寒问暖，结合本地疫情引入真相。他由中立旁观也变得真诚健谈，他很理性。我同他讲自焚、藏自食、现代的极端防疫到阴阳静阳，讲三退。他说我是党员，党龄比你年龄还大呢。我说你很能干啊，讲共产党贪腐，讲藏自食、大法红传，讲三退大潮。你说咱有灾有难，求上天保佑，求神佛保佑，没有求共产党保佑的，对不对？他指着他们的村民让我给退，我给他起个化名徐昆仑，祝福他健康长寿，然后送上真相特刊和护身符，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心安泰，平安吉祥。他微笑着一再道谢，我有些不好意思，直言道，你可别谢我，你谢大法师父吧，要不是大法和师父，我以前不爱跟陌生人说话啊。他微笑着看我，点了点头。我转身心里感恩师父，师父真好，教我讲真相，以善引善，轻松和谐中人就得救。不过以后再讲真相时，还要多讲大法的好，学好法，我要按着圣者的话，善如羔羊。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红影五》，去多救人。转身再穿过马路，又将小贩救了。再往前，汽车太多太快，我小心慢骑。眼的余光发现路右侧停一年轻女的，骑在电动车上看手机。我凑上前，笑称又一低头族，打扰一下，送你一个翻墙软件，简单的介绍使用方法，借机讲真相，劝其退出团队，告诉他这是大法在救人，送他护身符，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转身后又返回，拜托他帮家人上大纪元三退，用真名、化名、小名都可。他满脸感激，连连道谢。我放心前行，正是匆匆而过，不要错过，要把大法真相传播。跑着讲，前行路上只有前面一女子在甬路上走，原来是健步。我送她翻墙软件，介绍使用方法，可她走得快，我小跑着劝其退了队，又同其他人讲完后，骑车又追上她，想多讲些真相，送她护身符。她说是基督徒，没要。我说有信仰的人是善良人，共产党是无神论，退出是自救。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弟子，要符合常人社会修炼，那讲真相中也要融汇其中，抢救人。停下来讲真相回来的路上，在路边摊上买些水果，天真有些阴冷，离家还有些距离，准备离开，可旁边的摊贩对我可真热情，我想不能走过，买完后我停下来，我说看你是热心的善良人，但善良的人要平安，跟你说几句跟咱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大事，人心善良，保持传统，这样的人有希望。还有一件事是三退，和他讲起极端防疫下百姓的苦，及小时懵懂发的誓言，现在社会的乱象，将自焚。他很开朗地退出团队，又一再嘱咐我注意安全。 我问他情况，他家有电脑、网络电视，我送他 U 盘和护身符，告诉他常念九字真言，平安如意。转身又给水果饭一翻墙软件。哎呀，无私真好，冷不动我，师父呵护我，还有些暖意呢。前面派出所曾被构陷过，门前的马路车来人往，而我前面有一环卫工人，周围三米无人，不是偶然，不能错过。招呼过后，他在院，现在有些人养宠物不卫生。我发现他虽在院，但人传统，还知讲道德，这是师父要救的人呀。我借机讲起真相，劝其三退后，我说你看这三年疫情不去，就是道德败坏，世风日下造成的。我送他祝你平安和明慧周报，上面有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护身符，师父在过年时发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这上面有，快看看，要不人活了几十年还不知为了啥。他很珍惜地接过去，说好，我好好看看。我迅速离开。无我就不怕，世人得救，心里多谢师父的加持，没有错过。倒回去，讲真相回来路上买些东西，路面有些颠，同时身旁的汽车带起许多尘土。我已经骑过去，却发现有一男一女在走路，我想不能错过，于是我倒回去，走到他们跟前，同他们讲真相。两个人都很善良，劝其三退后，我送上 U 盘和护身符，因为那里面真相多。男子很珍惜地接过，告诉如何使用，他说会用，两人连连道谢。没有事情是白做的，师父在管，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感恩师父，学习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感觉就是给我一个棒喝，告诉我作为大法弟子要抓紧救人，大法弟子的责任是救度众生。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师父慈悲众生，我要珍惜有缘人，珍惜不错过，学好法取人心就有缘，每每世人明真相我就很高兴，因为师父在时时呵护我，感觉也很幸福。讲真相有时会累，但累并快乐着。珍惜世人就是珍惜自己，就是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
修仙去职，走好走正最后的路。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我讲的太多了，讲的太多大家很难记得住，我主要提出点要求，希望大家在今后的修炼当中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真正修炼下去。我希望新老学员都能在大法中修炼，都能够功成圆满，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通过学习这段法，自己回想起在2022年里已经走过的路。弟子每一次的提高和每一次的心性升华，都是师父和大法在指导我，在点化着我，使我能够走过来，使我能够做好三件事。下面我向师父汇报，和同修分享一下修心的小故事。再去度己心，随着正法进程的加快，救众生的项目也不断增多，一些同修也不断的参与进来。我国一位同修也参与进来，在电话里跟我讲，他说一位协调人叫他参与一个项目，也希望这个项目尽快的做起来。我听了他跟我说的这个项目之后，我当时还鼓励了他几句，他告诉了我怎样去参与的一些事情。一个月后，他又给我打电话，说协调人又给了他一个新的项目，跟我讲了一些这个项目的重要性，他将来会投入大量的精力在这个项目里。我听了之后也简单的鼓励了几句，他希望我去做他之前的项目， 我回复他没有时间做，希望他去找别的同修做。他坚持让我做，我回答他我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他说好，会去找别的同修的。后来读转法轮时，师父的一句法打入我的心里，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当我读这句法时，我觉得我的头脑怎么这么清晰呢？之前对这句法没有这么清晰，后来我想起这位同修对我讲两次项目时，我只是应付似的鼓励他，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我想，这不是妒忌心吗？再找自己，我发现对他有负面的想法，只是不是很明显。正因为一直对他有负面的认识，才觉得他事情做不成，不认可他，甚至还瞧不起他。自己真正的认识到，这种观念一旦形成，自己平时不能真正的向内找，所以很难发现。当我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这颗心，并去掉它之后，对方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通过同修给我的反馈，他在这个项目中做得很好，协调人对他做的项目很认可，也给予一定的鼓励。虽然这个妒忌心被我挖出来了，但是我还发现妒忌心的背后根源是负面观念，这个观念非常不好。我现在意识到，对任何人都不能形成观念，即使他表现得再不好，他也是师父的弟子，我们应该善待同修。再去争斗心、憎恨心。多年来，我一直给参与活摘器官医生讲真相，会听到不同的声音，有的说不做了，有的说已经退休了，也有的是家人接的，说这个人已经不在了，还有的说身体不好，正在治疗，不想接电话。也有骂人的，有个肝移植医生做的数量还很大，接过我几次电话。有的同修也给他讲过多次真相，因为他是那些非常重点人员之一，所以他听了很多真相，也有互动。我希望他能够举报，但是他一听到叫他举报就挂电话了。一天晚上近十点，我又给他打去电话，当我叫他名字时，他破口大骂。我听到他妻子也在旁边，说这么晚了还给我打电话，还对我说了些脏话。我当时被他有点带动，我说对不起，这么晚给你打电话，因为你白天不接，晚上可以接到我电话，所以才这么晚给你打电话，这个电话对你很重要。我说你做了那么多肝移植，里面有多少是法轮功学员的，我希望你能把这些事情举报出来，对你和家人都有好处。这时他的声音放低了，我想他妻子在，我要讲，叫他妻子听到。这时我感到我的心平静了，我说法轮功学员和你家人没有仇没恨，你为了升官发财，大白天就活摘他们的器官，多少人死在你的手上，他们也有妻儿老小，你知道他们家人这么多年怎么过的，你拿杀活人的钱你敢花吗？你能睡着吗？你不赶紧举报，立功赎罪，为自己留后路吗？这时他挂机了。我知道这个电话没打好，主要因为我开始被他带动了。他杀害了我们这么多大法弟子，还要骂人，我的争斗心、憎恨心就出来了。通过这次电话后，自己更加注重修续争斗心、憎恨心，一开始发现就灭掉他，以后又打了几次，有一次他接了不讲话。他听了三个真相录音后，他挂机了。我知道他是听很多真相了，可能他怕不敢举报，也可能为了保护自己。总之，只要我们用一颗纯净的心去对待每一位众生，他们可能就会明白真相。再去着急心。最近我参与了电话拨打的另外一个项目，当我听完同修的几个录音和交流后，我感到同修们做得很好，一下子看到了自己和他们的差距。这个项目主要是针对迫害单位和参与迫害的责任人打电话，亲力操控他们的背后邪灵，帮助本地同修打开一个救人的好环境，所以我很快领案拨打。我想这可能是我在修炼中要走的路。开始打完了一个案子，又打第二个案子，有两个录音，同修们听后都给指出一些问题，心想我是向你们学习吗？有问题是应该的，只是想多打案子。这两天有两个录音，同修听后也说一些问题，我自认为有一个录音打得还可以，心里想听到给我鼓励的话， 可是听到不但不是鼓励，反而叫我失望。当天晚上，我想为什么会这样呢？绝不是偶然的，叫我修什么，面子心有，再找找着急的心。特别看到师父在大觉园发表两次给常人讲法后，我从内心里感到时间的紧迫，只想多打点案子，所以很着急。也知道打这个案子需要掌握一些方式方法，由于着急的心起来了，没能真正去掉，所以在用心上不够全面，需要准备的功课没做好，这样拨打时会出现差错，这是我的根本原因。我还想要听好听的话，人家说你好你就高兴，说你不好你就不高兴，这不和常人一样吗？这个观念必须要从根本上转变过来。你高兴欢喜了，不同样是人心吗？不也应该认识到去掉吗？那个心不去是上不了天的。修炼不是做事，也不是空谈法理，真正提高上来的时候，真的要感谢师父给了我一次提高心性的机会。我再回想一下他们指出的不足，都是对的，只是当时有些不理解。通过这件事，我又加深认识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感，更加感受到大法弟子的伟大和光辉的一面。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是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是从古到今开天辟地从未有过的先例。我也知道了，在新的环境中该修的心一定不会放过，是好事。谢谢同修对我的帮助和鼓励，今后我会向有经验同修多学习，和同修们一起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好一些，走好走正最后的路。
体悟修炼如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多次讲法中讲，要我们修炼如初。回想刚得法时，心情那个激动，有股强大的动力推动着我们精进。可是后来不自觉的就松懈下来，不但没有最初的那种动力，反而阻力越来越大。很多同修到后来也有些麻木了，身边的同修也不断出现问题，很难找回当初的那种修炼如初的那种心态。最近在这方面我有所体悟，和同修交流一下自己的心得。宇宙有成住坏灭，人有生老病死，反映到任何事物上都有一个从初到终的过程。人也是这样，对新兴的事物感兴趣，对老旧的事物变得熟视无睹了。在我们得法修炼初期，对法的渴望，一切都是新鲜的，促使我们精进。过了这个阶段，就得实修了。法背后有无穷无尽的内涵，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体悟到，做不到修炼如初，就是在平常的学法中，法没有给你展现背后的内涵，你也就得不到法。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没有更好的兑现来世的誓约。也就是说，讲真相、救度众生这方面做得不够。因为讲真相是为他的、无私的，做得越好，越容易和法背后的佛道神产生共鸣，在学法的过程中越能得到法，从而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越能指导自己的修炼，这个路也会走得稳定。前边有法指引着前进的路，救度众生的路也会越走越宽，在世间产生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自己也会从有私转变为无私，最后达到修炼圆满。整个过程是一个蒸蒸日上的过程，是一个勇猛精进的过程，反之就会回到旧宇宙的机理，反映到现实中就会越来越常人化，不是以救度众生为第一位的，而是在符合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的情况下做些讲真相的事，整个是被动的，被情牵扯着的。学法的过程心也不静，法也自然不会给你展现背后的内涵， 这样就形成一个不好的循环，自己在这个圈子里也很难突破。想跳出来做到修炼如初，就得付出，割舍你的名利情，主动去做讲真相的事，把心一横就闯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理智清醒，在学法的时候就会有所得了。还有就是在修炼中不会向内找，看不到自己的不足，就很难精进，自己也知道自己状态不好，感觉有些无能为力。这个时候你得在心中想，是什么原因造成自己现在的状态，你得在心中有这个变好的愿望，上进的心，要落实到讲真相救度众生上，这样学法的时候法会点悟你，你也就会从现状中走出来了。这个过程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心放在救度众生上，法背后的内涵才给你展现。你在常人中牵扯着常人中的亲情利益，法是不会给你展现超越人这层理的内涵的。
去人心，认清假我。作者慧文。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今年72岁，是个只读了3年书的半文盲，不识多少字。修炼后是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我才敢写交流稿。我把这几年经历的事情写出来，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并与同修交流。修炼前我患有多种疾病，活得很痛苦。自从幸遇大法后，师父改变了我的命运，身心受益无穷，成了一名幸福的大法徒。20几年了，我都很健康，再也没有吃过一片药，这是真实不虚的。讲真相救世人，师父每次讲法都叫弟子要多救人，做好3件事。我听师父的话，叫弟子干啥我就尽量干好。出门讲真相，贴资料，劝三退，从开始到现在天天如此。有时晚上也出去到政府各个部门贴真相粘贴，城市乡村都有我助师正法的足迹。我到乡下去讲真相，生怕落下哪一家，都是挨家挨户的去讲，走时再送上一份精美的资料，让人们全面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农村的狗很多，大多是用它来看家护院的。我们一去，狗就汪汪地发出叫声，也许在呼唤同类，也许在通报敌情。霎时，整个村子大小狗都跟着狂叫不止。为了救度这些可怜的乡亲，我还曾被狗咬过。我当时没有怨恨它，只是对着它发正念，说我们来这里是来救人的。叫狗狗们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万物皆有灵，狗狗们听懂了我说的话，一改刚才那凶恶狂吠的样子，变得静悄悄的不出声了，知道了我们是好人，不再出声阻止了。我每次出门讲真相或是去贴粘贴，出发前我都请师父加持关照，让坏人远离我的空间场，并请师父为我安排有缘的人来听真相。走在路上，我就被师父的法，有时被红引。在被法的过程中，师父就在加持我的正念，人心就越少。师父在诗词《红引二正念正行》中讲，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无论严寒酷暑，救人的事我从不间断，因为有师父加持，干扰就很少，每次都能顺利回到家中。有2次在城里与7、8个同修一起讲真相，遇到干扰我都顺利走脱。每次遇到有邪恶，我都在心里恳求师父加持和保护，每次都是有惊无险。武汉肺炎爆发后，我知道这是老天利用疫情在警示人，师父慈悲，一再延长结束的时间， 就是在给世人选择自救的机会。我弟也封控得很严，出门受限制，我想怎么办啊？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弟子要出去救人，请师父加持。我想起师父讲的，大法弟子是有功能的，我就使用功能除恶，为我顺利出门讲真相，扫清障碍，真的很管用。我就天天堂堂正正的从正门出去，发正念让门卫看不见我，他们就真的视而不见。修去背后议论同修的心，因为自己天天出门讲真相救人，就觉得自己修得好，有时就不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看周围其他同修的修炼状态不如自己，就在背后说同修这不是那不对的，认为同修不精进，而不是善意的在法上帮同修共同提高。师父见我不悟，就慈悲的点化我，我悟到了不应该在背后讲究议论同修的不足，应该多看别人的闪光点，觉得自己修得太差，有什么资格在背后说同修的不足呢？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讲，你们在议论谁好谁坏的时候，神都不拿正眼看你们。我针对此事向内找，找到了自己后天观念形成的显示心，自以为是的心，看不上别人的心，不修口的心。悟到后，我就要解除这些阻碍我前行的缆绳。我在心里向师父真心忏悔认错，请师父宽恕，并向同修说一声对不起，今后我一定要好好修自己，不再犯类似的错误。认清假我，清除负面思维，有时候脑子冒出人心执着，心里想，我修炼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有这些不好的思想念头，分不清哪是真我哪是假我。师父在经文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其实我还是这样想，我们大法弟子不怕你有常人心，关键是怎么样能够树立起自己的正念。如果你正念很强，时时都像一个修炼人一样，或者不说时时，你所碰到的一些事情就像大法弟子一样，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做，你就会显示出神迹，你就会有特殊的表现，你就会能辨别是非，你就会能做好所有的一切。谢谢师父对我的点化，以后再冒出什么念头那个思维的，只要不符合大法，我就正念清除，不承认这些外来信息的干扰。有时候身体又时不时地反映出一些病业假象，就想是不是师父不管我啊，因为开始没有认清这些负面思维，旧势力就得寸进尺，加重病情，使自己陷入痛苦不能自拔，这都是自己心不正找来的。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地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深入内找，找到很多不好的人心，最根本的执着就是私心。我针对此心天天发正念清理，多次发正念还没有清理干净，看来这颗从上到下贯穿的这个思是相当稳固的。我悟到很多旧宇宙的生命都是因为产生了为思的那一念，才使自己往下掉，大法弟子也不例外。我现在想，这个思就像花岗岩一样很顽固，我会坚定正念铲除，到某一时刻它就会自动解体，我有这个信心。先前认为自己修得太差劲，都是把这个后天形成的假我当成了自己，结果上了旧势力的当。谢谢师父。
现代观念真是毒品。作者弯荣。极端的自由主义、特立独行的作风、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乱性生活态度，这些一度被我视为遥遥领先中国大陆的先进理念， 一度被我当作让自己引以为傲的并超越大多数国人的资本，让我中毒了多年。随着得法后开始修炼，慢慢的让我明白，这些变态的东西其实也起源于共产主义的毁人计划，很多是以毁灭家庭为目的的，是都该剔除的污垢。总以为自己在这方面是先行者，所以在破除这些现代行为观念方面会比较有话语权，也更有心得体会，去除的理所应当也会比他人更迅猛。但现在看来，过去都一直停留在表面，一直到最近大半年大量的学法和看明慧交流文章，才知道我过去的向内找十分的表面，由于不能大量的学法以及对自己下狠心的朝更深处去挖开自己的执着以及否定自己的过去，那修炼是很难有突破的。我突然震撼地意识到，其实现代行为观念简直就和毒品是一样的，它的破坏力太大了，它所造成的这个毒瘾长期附着在我空间场范围之内。回顾今生这一路走来的路，我才发现，由于长期的吞食这些观念而被它所左右，从而造成它简直就毁了我的前半生，甚至是修炼后也一直影响至今，并严重阻碍我深入向内找的步伐。在20多年前，十几岁的我由于叛逆的性格，越来越多地开始学习和浸润现代行为的观念并大胆实践。当时那些在现在的社会看来司空见惯的变态和变异的思潮，在大陆哪怕是一线城市也并不吃香，但就被我当成宝了。当我翻开那些带毒的时尚杂志，不停地津津有味地品尝之后，很快其实就被背后那些邪恶的生命给盯住了。随着翻看的次数越来越多，他们也越来越茁壮成长。师父说过，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引号神经被刺激了，很发达就是中毒了。其实不是，是什么？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控制了你，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摘自各地讲法15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同时自己的魔性被不断放大，当时的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们利用我的显示心和欢喜心，让我觉得其他人越是觉得你异样，我就越来劲儿，认为自己那真是天才，思想超前，被魔鬼控制的自觉自己高高在上，非但超逸绝伦，甚至觉得明白了教科书上中国近代所谓落后挨打的原因以及摆脱的方法。深挖和彻底否定自己真是需要勇气。通过不断的向内找和放下自己的傲慢后，我才发现我非但不是比别人强很多，实际上由于常年的拒绝和他人竞争与配合，造成在多方面能力是低于平均水平的。我这才恍然大悟，与众不同及特立独行其实从来不应该被看作更好更厉害，那只是太极端了而已，背后是太偏执于要用所谓天马行空的外来灵感来显示和抬高自己，并企图用自己所谓的才华可以高高在上凌驾于他人，傲视一切，甚至于可以一夜成名，享受名给自己带来的满足。而这些灵感都不是自己的，都是外来的，其实是不断被旧势力在背后加强的。这些观念一点一点不断被加强，不断地控制着我，让我离道越来越远，与社会越来越脱节而不自知，甚至是越兴奋，并长期控制我的一丝一念一举一动，让我为了他而活。 师父接着讲道，那个物质吸进去之后，就在你身体里形成一个薄薄的、淡淡的泥，一次就能，因为它毒性大。等到第二次再吸，这个薄薄的、很淡淡的泥就变得浓了一些，再吸它就越浓，越吸越浓，它就越强壮。它连你的整个身体的结构都有，思维都有，完全是一个毒品构成的魔性的泥。当然了，它可能不干别的，它就对毒一定要吸，没有了不吸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活了，活了之后呢，大家知道，你不吸呢，你的身体是新陈代谢的，它也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它就死了。他不想死，所以他要你一定去吸，把他吸得更强壮了。随后的很多年，我一而再、再而三地与环境拧着劲儿，在经历一次次人生挫败后，我所采取的回应不是妥协和向内找，而是继续抗拒，向外找别人的缺点，或者选择逃避，并且不断地升级。那个声音给自己的理由是，因为你是天才，是与众不同的，是别人无法理解你，觉得这些挫败都是对天才的考验。那些杂志上宣传的那些大人物都是这样走过来，并最后走向成功的。于是自己常年煎熬着，期盼有朝一日可以一鸣惊人，扭转局势。回想之前走过的人生路，我哪怕有几次在面对选择和挫折的时候，能稍微妥协一点点，改变一下行事的原则，不要太极端，不要太自傲，那么也不至于一路上给自己的生活和家庭，以及后来的修炼，带来那么多额外的困难和阻碍。修炼开始后，在修炼路上，长期以来错误地认为是因为由于自己个性的与众不同，能坚持自己的判断，不论他人的反对，才有机缘得法的。我得法时，大陆的迫害已发生多年，所以荒唐地把因为自己过去极端处事而造成的磨难和障碍，作为自己能得法所做的铺垫与基础，并把这种极端和为所欲为的自由主义与能得法的契机两者混淆在一起，让我长期无法理清和正视修炼路上的执着，以及分清坚定修炼和坚持自己之间的重大区别与关系。相反，以此理由来麻痹和安慰自己，每次开始向内找的时候，就被这个给糊弄过去了，因此长期停留在一个层次不进步。往严重地说，这甚至于可以看作是一种造成我得不了法的根本执着，以及某种程度的自心生魔。由于不能认清这些观念长久以来造成的危害，导致学法时无法看到更深的内涵，因为这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挑自己喜欢的在学，满足自己执着的在学。因此长期无法做到真正向内找，这样造成长期修炼止步不前。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道，是你的执着心障碍了你得法，你在挑你觉得好的那部分在看，你并不是真的在修炼。因为呢，你觉得不好的，或者你觉得不想看的，恰恰是你后天形成的那个不好的心、不好的思想在起作用，可是它不是真正的你，你却把它当作是你。现代观念中极端的自由主义、狂妄，多年下来非但没有被触及及击碎，甚至还在偷偷的被放大。这就是魔鬼狡猾的一面，让我非但不会去触碰这些被自己视为优点而其实是污糟的缺点的。相反的，时常在读到污染严重的常人及犯错误的新同修的例子时，使我暗自自觉高大。这些现代观念真是和毒品一样， 让我拧劲儿不肯妥协，并为了达到最后可以目空一切的目标，为之奋斗下去。在过程中不断地放任着自己，不停地伤害关心你的人，为了显示自己常常做出极端的事，给生活带来后续的麻烦。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长久以来让我引以为傲的恰恰是魔鬼的意识形态，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优点，它让人深陷其中，不断地糟蹋自己而不自知，并自我感觉越来越良好，同时一路和几乎所有人拧劲儿，别人崇拜你，你暗自欢喜，别人鄙夷你，也可能让你偷偷兴奋。记得有位同修说过，别人对你怎么想，那是别人空间场里的影像，你根本不用去在意，形式能在法上就行。长久以来，当我每次开始对这些观念有所怀疑之时，我就会变得空前害怕，怕一旦发现原来自己一直以来坚持的让自己自我感觉良好的观念和原则，原来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甚至是低下的，更甚至是毒品时，我担心我发现我自己原来脱下伪装后是那么的平凡和一文不值。更有甚者，这些都是修炼中必须得去掉的东西，而且已经拖得太久，落后了一大截了。但现在我明白了，这些要放下的都不是我，而且得法修炼的机缘和悟性同坚持自己的观念和形式极端之间，那是完全没有内在必然的联系。师父之前那么多次的在红银的诗句中提到现代观念和行为的危害，我一直都没有引起太大的重视，总觉得自己已经去的挺多了，那些更多的是给常人看的。现在回头看来，之前自己一直被障碍住了，在挑着学法，唯有不带观念的大量学法才是快速去执着与突破自己的保证。以上是我领悟的现代观念所体现的几个方面在我个人经历中的部分表现，以及我现在意识到他们的危害是有多严重。现代观念行为的种类和表现还有许许多多，已涵盖了人与社会接触的方方面面。同修们如有其他相关方面的修炼心得，望能写出心得予以补充和指正。本人层次有限，文章条理有所不清，望见谅。何时？
是谁在守护我们的人体？作者袁心。成语作为神传文化的一部分，短短四字既浓缩经典又形象传神，往往隐含启示人的深意，其中包含人体五脏，特别是心字的成语就非常多，比如抓心挠肝、心急火燎、心惊胆寒、撕心裂肺等。人们在应用这些成语时，大多认为这只是在形象地表现人的一种状态和情绪，然而真的就仅此而已吗？首先说说六神无主这个成语。六神是指主宰人心、肺、肝、肾、脾、胆的神，六神又和人的六种情感相通，这些情绪和能力失常后，人就会思绪混乱、焦躁不安，故称慌乱失措的人为六神无主。而六神中心则最为主要，所以有心安神泰的说法。喜爱西游记的人都知道，悟空在文中被称为心猿，就是暗指修炼之人的心。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神通广大，可以发现这9981难主要都是悟空作为主力解决的。道家讲人体是一个小宇宙，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唐僧师徒四人取经的这一路看成是某个人体小宇宙中发生的事情呢？而悟空则作为人体之心，在整个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回过头来再看悟空这一路降妖除魔，是否就是在清除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的外邪入侵，也就是那些有人的心念欲望所招来的妖魔？这样看，整个过程其实也是归正自己心的过程。当人因后天形成的观念和自私心理摆不正自己的心念，产生了不正的状态和情绪时，在另外空间就是妖魔入侵，真的在撕你的心，挠你的肝，损伤着你的人体小宇宙，反映到我们这个物质空间，时间长了可能就会出现疾病等不正确状态。古语有云，凡人劳其行者疲其神，悦其神者忘其行。意思是说，当人体感到疲惫，其实是因为人的精神困乏。可见肉身的感受在另外空间都有其中神一层面的对应。其实每个人的心都可以像悟空那样神通广大，除妖降魔，只是因为不识自身神的一面，致使神性的先天本能被困住，缺乏施展神通的机会，人体一灭才没了精神，那边妖魔嚣张，这边肉身就会苦痛。所以说不信神就是在与真正的自己对立。今天我们无法真正理解这些成语，其根本还是因受无神论进化论毒害，不相信神的存在，或觉得神离现实物质生活遥远而虚幻。可为什么像爱因斯坦、牛顿这些顶尖科学人士都在强调神高于科学呢？现代人对科技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甚至连自身所感都不再相信，不断强调科技的进步，而自身的先天本能却在被不断否定和抹杀。如此下去，当人体蒙尘太多，最终所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先天本性全部失去，到那时这肉体凡胎又是在被谁所操控呢？这个问题实在是该深省自问的。
潜意：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作者：铭刻。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句话从小听到了现在，其中的意思一直停留在文字的表面。可怜的现状大家都看得到，让人同情。可恨之处也是用看得见的现状来解释，比如有手有脚的干点什么总比要饭强啊。可怜之人一个字懒，也不动动脑瓜子去挣点钱，有钱了就能改变生活。刚开始听到这样的议论，我也接受不了，总觉得背后有原因，是我们肉眼凡胎看不到的原因。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样的解释听得多了，慢慢的也接受了这样的观点。给别人谈起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时，也是这样的论调。有一天从网上看到一篇传统文化故事，才明白可恨之处背后的真相。一位盲人乞丐被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用木棍打得头上起了个包，他用手摸着包块，面目表情一点也不恼怒，一边用手揉一边还笑。另一乞丐不解地问他，你每次被打都乐呵呵的，你的心怎么那么大呀？盲人乞丐对他说，我在找回我的福报。于是盲人乞丐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明朝时，京城不远处有一大户人家，主人叫李放，有万贯家财，中年得子，取名大喜。夫妻俩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对大喜从小娇生惯养，想要啥就给啥，想打谁就打谁。长大后更是横行乡里，弄得乡邻不得安生，每天都花不少银子。有一天走在路上，看见一美女，立即心生歹念，想非礼那女子。女子被一骑马的和尚救走，
他一路追赶，来到一个寺院门前，正好一老和尚从大门出来，大喜疑女子藏在里面要进去，被和尚制止。大喜不由分说，上去就照和尚头部打去，也许打在要命的地方，人一下就被打死了。大喜因此入狱了。大喜为自己开脱，非说和尚抢了他的女人。家里人为了能让他免于死罪，便卖了所有家当，把他从当时那个昏官县令那儿赎回来。母亲一股急火，双眼失明，父亲一病不起，也撒手人寰，人财散尽。这时的大喜也醒悟过来了，他百般孝敬母亲，也学会了做饭洗衣，一直到老人咽气。后来大喜也因抑郁而死。这个大喜就是这世的那个盲人乞丐，他从一出生不久就因失明被父母遗弃，捡到他的是一位拾荒的残疾男人，靠养父将他养大，养父却因病而死，盲人乞丐又成了孤儿。他趴在养父坟上哭得死去活来，他觉得老天对他不公，心里愤愤不平，哭累了就睡着了。朦胧中看到了一位白发老人，用手一划，给他演化了他以前所犯下的罪业让他看。最后老者叹口气说，你的罪业太大了，不但欺男霸女，挥金如土，更不可饶恕的是居然诽谤修佛人，还将他打死，罪业深重，念你对老母有行孝之心，才免于你灰飞烟灭，却罚你三世无钱财，三世没有婚姻，三世为丐。你知道吗？这世你的养父就是那一世你的母亲，他因对你娇生惯养，也罚他一世为丐，因你对他有孝在先，这一世他又将你拉扯大，你这一世要能守住心性，方能消除业障，苦尽甘来，来世得福报。原来今世的可怜是上一世作恶造业的报应，好在这个盲人乞丐在上一世没有坏到一无是处的地步，否则这世的结局会更可怜更悲惨。法轮功师父在2023年1月20日通过大纪元新唐人电视台等公众媒体公开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把人类千百年来苦苦追寻的天机揭示给了人，希望人能明白真相得救。法轮功师父说，其实人生的一切应得与不应得，都是前一生前一世做得好与不好所造成的下一生下一世因果，前一世所积累的福德多少而决定这一世或下一世的福分多少，福德多下一世就可能用福德换来高官厚禄，也可能换来各种钱财福分等，包括家庭是否幸福，甚至子女如何，这就是有人富有人穷有人当大官有人无家可归的根本原因，不是共产邪党所宣传的均贫富的那一套魔鬼的说辞。宇宙是公平的，生命做得好就有福报，做坏事就要偿还，今生不还下生还，这是绝对的宇宙法则。天地神创世主对众生是慈悲的，天地人神都是创世主造的，绝不会对哪些生命好对哪些生命不好，因果报应，这是人生有福与无福的根本原因。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为什么会有人类》。这世的可怜之人是因果报应，可恨之处是前世做了恶，不要抱怨社会的不公他人的不善，有前因才有后果，只能恨自己不争气，恨自己前世不在善上下功夫，但也不是没有出路。法轮功师父也给人指明了出路，得与失的表现在现实中看上去就如社会的正常表现一样，根本上是生命自己造成的前因后果，但是有与没有得与失在人类社会的表现上是符合人类社会状况的，所以人生在世 无论你的生活贫富，一定要做好事，不做坏事，保持善良，敬天敬神，乐于助人，这样就会积下福德，来世就会有福报。在中国过去的老人们经常讲，今生苦点儿，不要怨天怨地，多做点好事，多积点德，下一世就好了。也就是说，上一辈子没干好事，没积福德，你求神来帮助也没用。宇宙有宇宙的法则，神也得遵照。神干了不该干的，神也会受到责罚，不是人想的那么简单。你想要什么，神就得给你办到，条件是你必须有前世积下的福德，用福德来换取，因为这是宇宙的法理所决定的。但从根上来讲，这不是积福德的根本目的。人生在世，多积福德，为的是用来积累铺垫自己回天之路，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为换取人生的一时一世的幸福。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为什么会有人类》。中共在利用无神论与进化论谬论变异人的思维，把人导向恶。法轮功师父告诉人天机，在教导人明白真相，守住善念，早日得救，脱离被中共拖入形神全灭的苦海，这世来世都有好福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